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两课我们讲到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上一课我们结束的时候介绍了宗教改革运动当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这一课我们就来谈谈马丁路德如何推动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触发点是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前贴上95条，他这个举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首先我们来谈谈当时教会的补赎制度。这个中世纪的补赎制度已经实现了一段长时间了。一个信徒犯了罪，他必须要诚心悔改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跟教会恢复正常的关系。为了使所犯的罪可以清偿，悔改的信徒必须要配合具体行动，而这些行动就是功德。举个例子，一个人欠债，那他对人的具体行动就是要还钱，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对上帝的具体行动就包括了忏悔、诵经、朝圣、金钱的捐献等等。如果罪没有得到清偿，那死后就要在炼狱受苦清还了。所以教会教导信徒补赎的行动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一定听过赎罪券，赎罪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补赎制度的一部分。当时教会准许悔罪的人偿付某一种款项来代替苦行或者善功，当信徒付款之后，教会就会发出一张正式的大赦证明书，来宣布这位悔罪的信徒已经借着付款的方式从刑罚中得着释放。这张证明书又称为教皇票，那就是赎罪券。这种用付款取代刑罚的方式本来是让个人可以进行补赎的一种方法，后来补赎的功德发展到可以用金钱请其他人代行，甚至是直接用金钱换取圣人的功德。这种方式对信徒来说是非常吸引的。后来再发展到一个人不单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经去世的亲友购买，借此缩短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教会颁发赎罪券是根据分外善功这个教义。分外善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超过律法规定而做的额外的善行，而这些善行可以赚得赏赐。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他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要的善功，所以基督在天上就累积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历代的圣徒也在这个功德库中注入了功德基金。很重要的是，这个功德库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管理，这个代表就是教皇，也就是说教皇有权从天上的功德库中支取功德，发赎罪券给缺功德的罪人。我们稍后才讨论赎罪券背后有什么神学问题，但当前的一个事实就是赎罪券带给教廷很巨大的进账。在16世纪早期，赎罪券甚至是教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为了兴建大教堂，收取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人的一笔巨款，条件是帮助对方成为德国三个地区的大主教。阿尔伯特之所以愿意用高价买的这个主教的职位，是因为当他成为了主教以后，他就有权在教区里面推销赎罪券来赚钱。为了赚取最大的暴利，阿尔伯特就委托了一位道明会的修士铁次勒来帮忙推销。铁次勒非常有推销经验，当时他在威登堡城门叫卖赎罪券，远引监视，一方面用煽动的言语 威吓人们购买赎罪券，另一方面又夸大了赎罪券的功用。他说，当你把钱投入钱箱的一刻，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炼狱了。马丁路德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写下了对赎罪券的95条看法。公元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这个行动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一步。当时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功能好像是大学的布告栏一样，马丁路德把95条张贴在大门上。本来他并没有意思要开展一场宗教改革，路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一些神学学者的关注，希望他们愿意就着赎罪券的合法性进行公开辩论，以达到澄清真理的目的。关于赎罪券的辩论，95条所强调的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是澄清教皇在教会的权力范围，其中赦罪的权柄应当属于上帝而不是教皇。第二，以讽刺的形式指出教廷向会众推销赎罪券是错误的，是荒谬的。在第50条，路德指出推销者非常可恶。他说，如果教皇知道卖赎罪券的人如此敲诈，教皇一定宁愿把圣彼得教堂化成灰，也不愿意用他羊群的皮肉骨来建造教堂。可见路德对教皇仍然有信任和尊重。第86条，路德反问教皇，既然是当今的首富，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却要用信徒的钱来建造圣彼得教堂呢？从中我们知道，路德并没有反对教皇的意思，他只是希望改变教会。路德特别强调，一个人悔改最需要的是内心真诚的回转，而这个回转的心是有具体行为证明出来的。而教会最宝贵之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和福音的恩典。当我们仔细阅读95条，我们会明白路德并不是挑战教皇的地位，他也不是否认教皇有赦罪权。路德同意人信主之后就得救，他也同意信徒没有足够的补赎就要在炼狱受到暂时的处罚，炼净之后就能够到乐园了。当赎罪券宣传教皇能够以圣人的功德抵消人在炼狱所受的处罚，路德所质疑的是教皇的赦罪权柄能不能延伸到炼狱。所以路德并不是反对补赎制度，也不是批评赎罪券的本身。那他所反对的是什么呢？第一，他反对的是夸张的销售手法，有误导性，使人以为只要付出金钱就可以免除一切的刑罚，可以免除在炼狱中受苦。这个宣传暗示上帝的饶恕可以完全用钱买，彻底贬低了信仰，这是路德所反对的。另外，路德也批评推销赎罪券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信徒认为用钱就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会使人不怕罪恶，只怕惩罚，也会使人存有错误的得救希望，导致信徒疏忽轻视了真正的悔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路德的目的是洁净教会，回到圣经的原意。其实相关的问题弊端，威克里夫和胡斯早就已经提出批评，不过路德的抗议所带出的冲击远远超过前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路德直接指向问题的根源和核心，教会和教皇借着赎罪券的售卖获取大笔财富。可以说教廷售卖赎罪券是敛财贪污、搜刮财富的途径。这个时期教会的系统已经腐化，把圣礼和神职人员高举到最重要的地位上，也让圣职人员有各种敛财的机会。当时有一些习俗为神职人员这个特权阶级带来很多收入，比如说支付为死者举行弥撒的习俗，又因为神父在告解和赦罪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只有神父可以主持圣礼。他们声称如果没有告解礼，没有宣赦， 没有赎罪券就没有救恩，这就导致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完全操控在神职人员的手中，这明显大大提高了贪污的机会。事实上，神职人员的贪污情况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路德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直接指向教廷最敏感的核心，所以路德遭受教廷大力的打压。路德张贴95条的威登堡教堂是由一位名叫腓勒德利的选侯所建造的。腓勒德利是一位敬虔的教徒，他非常热衷搜集圣人的遗物，从世界各地搜罗的遗物达到5000件。腓勒德利为了放置这些圣物，就建造了威登堡教堂。路德张贴95条当天是万圣节，教堂按照惯例把收藏的圣物整理出来给各方的人观赏，从当中得到恩助。这些访客来到威登堡教堂，却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了95条，于是他们就驻足而读，回家之后把这件大事报告伦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之下，这个消息大大的传开。当时印刷术刚刚发明不久，95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马上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复印传送，于是路德的95条以惊人的速度传到西欧各个国家，很快全德国都知道了这件大事。一个月后，全西欧的人都读到95条的内容，及时的效应是赎罪券几乎停止了出售。大主教马因茨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怒，因为影响了他的收入，他马上送了一份95条的抄本去罗马，呈交给教皇利奥十世。教皇起初不以为意，只是叫威登堡修道院的院长请路德不要再闹事。负责推销赎罪券的道明会修士铁刺勒马上做出反击，他和朋友印制了一套为赎罪券辩护的论著。另外，道明会修士兼异端裁判所裁判员曼圣利尼在罗马写了一本书，大力的批判马丁路德的结论。神学教授厄克也出了一本小册子驳斥路德，路德也另外写一本小册反驳他的观点。因为事关重大，公元1518年4月，所有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在海德堡召开年会讨论95条。会议上，路德发现反对的势力比他预期的强大得多。在回到威登堡的路上，路德向所有的反对者写了一本书，书名是《95条的分析》，受书人是教皇。在这本书里，路德谨慎地把他的95条逐条逐条的解释分析，又补充了有关于补赎的意义。这本书进一步加深了路德和教廷的裂痕。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才我们提到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外贴出95条，直接使教廷的权威和利益受损，教廷非常震怒。当教皇知道奥古斯丁修院没有办法制止路德，他就传召路德到罗马见他。腓勒德利决定保护路德。腓勒德利其实也是教皇的好朋友，甚至是教皇心目中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选。腓勒德利之所以要保护路德，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也是因为路德对教廷的批评有利于国家财政的收入。无论如何，腓勒德利成功说服了教皇取消传召路德。虽然是这样，教皇却授权他在德国奥斯参加国会的代表加耶坦， 命令路德到奥斯堡接受审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良答应保护路德。公元1518年10月，路德和加耶坦在奥斯堡三度会面，但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于是路德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良去世，教皇忙于选新皇帝，所以没有继续地追击路德。其实路德也有支持者，我们提过厄克曾经出版小册子驳斥路德。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加勒斯大写了一篇论文批评厄克的言论，结果厄克又写了一篇论文驳斥加勒斯大，特别强调教皇的至高权柄。于是路德再写了12篇论文争辩，在第12篇论文当中，路德宣告罗马教会超越其他教会的要求，只是根据近400年来教皇的颁令，之前的1100年教会中根本不存在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厄克挑战路德就教皇的至高权柄进行辩论。公元1519年7月，厄克和路德在莱比锡进行辩论。路德在预备的过程中钻研教会历史和教会的律例，包括历年教皇和大公会议的决定和教谕。在这个过程中，路德发现很多的教谕都是伪造的。路德在辩论中提出，东方希腊教会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罗马主教有至高的权威。另外，早期大公会议也不存在教皇为尊的讲法。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厄克用计迫使路德宣告君士坦斯会议对胡斯的定罪是不公平的，这样就使路德和背叛异端的胡斯站在同一个边上。到这里，路德正式与教廷的圣品阶级制度决裂。厄克马上前赴罗马，要求教皇革除路德的教籍。路德出版了莱比锡之变的报告，大量的小册和书信。公元1530年，路德出版《论善行》这本书，把为义人因信得生的信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他强调，在所有善行当中，最尊贵的一件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荣耀神，比修道更讨神的喜悦。公元1519年6月15日，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的教谕，指路德的教导是异端，他的著作应当被焚烧，又要求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在60天之内撤销他的言论，不然就以异端定罪。教谕也命令地方政府要抓捕路德和他的追随者，但是很多地方都不准许厄克颁布教谕。路德又出版了一份单章，题目是《伯敌基督可咒的教谕》。路德的言论在德国以至海外都获得广大的支持。路德在公元1520年下半年出版了三份论著，史称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推动德国人民反对圣品阶级制度。第一份是《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呼吁读者远离罗马助长的恶习。第二份《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批评必须经由神父和圣礼才能得救的错谬。第三份《论基督徒的自由》，讲论基督徒生活的各个层面。公元1520年12月10日，威登堡城外集结了学生、教授和市民。路德焚烧了教廷的法令集和教皇的诏谕，教皇只好向刚登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求助。皇帝下令传召路德出席1521年在沃穆斯召开的国会。查理五世答应路德第二天答辩的要求，路德拒绝撤回他的言论，他被命令返回威登堡。腓勒德利派人护送路德到瓦特堡，让他专心写作。从此路德正式与教廷决裂，着手建立宗教改革的事业。虽然路德与教廷决裂，但是他的著作已经像野火燎原，从德国到西欧掀起宗教改革运动。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是宗教改革运动重要的课题之一。从神学的角度来说， 恩典这个词基本上是指人不配得和不当得的恩惠。在新约圣经中，保罗的著作经常提到有关于恩典的观念。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力发展和维护上帝恩典观的就是奥古斯丁。在文艺复兴晚期和宗教改革时期，保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推动了学者重新研究恩典这个观念。恩典的观念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中占了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是德国路德的改革运动，事实上在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样对恩典的观念非常关注。就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信称义的神学。首先是称义的定义，称义和称为义意思是如何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中，或者是如何在上帝眼中成为义。称义的教义牵涉到个人应当如何才能够得救的问题。之前我们提到人文主义的兴起带来对个人意识的重新重视和对人的个体性重新的醒觉。当个人意识渐渐醒觉的时候，就产生了对称义教义新的兴趣，也就是人如何作为个人进入与上帝的关系呢？保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反映了人们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早期路德理解上帝的义是一种惩罚的义，上帝的公义必然带来对人的定罪和惩罚。路德研究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为的工作无法达到称义的先决条件，人受困在罪中，除非有上帝的介入，人是无法自救的。早期路德不断尝试寻找出路解决这个困难。1515年之后，路德思想上帝的义，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开始明白上帝的义。称义就是当人无力满足先决条件，上帝自己满足了这个先决条件，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称我们为义。上帝赐予的义是罪人靠着上帝而存活的基础，这个就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可以说路德是再发现或者重新应用奥古斯丁的洞见。在称义的过程当中，上帝是主动的，罪人是被动的，凭信靠恩典称义。罪人的称义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借着信心而接受的。唯独凭信称义的教义是肯定上帝已经完成了一切救恩所需要的，甚至信心本身也是上帝的礼物，而不是人为的行动。上帝自己满足了称义的先决条件，人的好行为不是称义的原因，而是称义的结果。路德章贴95条意义是带出一种新的赦罪神学。赦罪是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其他人的参与，也就是说信徒不需要神父来宣布他已经被赦免。路德否定了建制教会在赦罪中有任何的角色，因此路德的神学其实是威胁到那些特权阶级的利益。路德的神学推动了德国教会的改革，有几方面。第一是制度上的改革，包括了教皇制度被弃绝，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消除了。路德宗教会不设主教，只设监督，负责执行主教的工作。信徒由教会议会管理，议会由牧师和当选的平信徒组成。路德又推行教会访问员制度，访问员到访各教会考察之后，撰写一套规条作为教会生活指南。另外是礼仪上的改革，圣礼不再是七个，而是两个，主餐和圣礼。圣礼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信徒不再向圣徒和玛利亚祷告，也弃绝了拜圣像、遗物、朝圣、宗教游行、为亡者祷告等等的仪式。在圣经翻译方面，过往只有教会领袖和学者可以研读圣经，但是路德强调平信徒有权利也有义务读圣经。路德在瓦特堡隐居期间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在教会崇拜当中路德也以德文取代了拉丁文。 路德也非常努力推广教育，在各地设立学校。他撰写了一本小册《小本信仰问答》，后来成为了信义宗各教会的儿童基要教义。路德也写诗歌，最著名的有《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公元1530年，路德把他撰写的信仰告白提交奥斯堡国会，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奥斯堡信条，是初期教会制定信经以来的第一份信条。它并不是要取代初期教会的信经，而是根据这些信经增补而成。另外，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也废除了。本来根据教会条例，修士和修女立誓永不结婚，但这种独身制度被推翻了。路德自己也在1525年跟修女凯瑟琳结婚。这都是在路德推动下德国教会进行的宗教改革。当然，改教运动遇上很多的挑战，包括了政权的反对，包括了我们说跟正教教会内部也非常的多元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路德和他的追随者的坚持下，宗教改革运动终于看到成效。路德推动宗教改革，源自于他认为当日教会误解了福音，忽略了基督教的精义，唯独凭信称义，所以需要重新呼召归回本来的真实面目。首先改革思想的体系，然后是实践。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功也有内在外在的因素，包括了印刷术的发展。之后改革的火焰席卷欧洲，新义宗、改革宗、圣公宗、长老宗、浸信宗等等相继成立。宗教改革运动不停在教会内部的改革，也带出教会外的改革，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层面。宗教改革运动也迫使罗马天主教回应，教廷召开三次天特会议，检讨信仰教义，尝试纠正错误。不过两教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冲突。这一刻我们认识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下一刻我们会谈谈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